封城增加经济压力，中共慌了，声称采取措施稳定外贸，防疫形势严峻，高盛下调中国2022年增长预期，中共整治短视频，删除账号，38万个小粉红竟成为打击对象，大陆国企领导腐败案曝光，藏15箱现金，部分纸币已经发霉，超市货架为何变空，美国媒体分析原因，美联储副主席宣布将在这个礼拜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内疫情防疫措施加剧的情况下，中共政府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当局声称将在未来采取更多措施稳定外贸，保障贸易供应链稳定。根据中共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当局将要求在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促进进口，还宣称将加大对外贸行业的信贷支持。彭博社指出，这样的规章在大陆多个主要城市遭遇防疫封锁的情况下出台，显示出北京正在艰难保持经济正常运转。面对中国经济的困境，中共高官承认经济将面临对爬坡过坎的风险。在1月10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说，目前当局的目标是顶住经济的新增下行压力，确保今年第一季度和今年上半年经济能够平稳运行。而在几个礼拜前，中共商务部副部长说，中国今年在稳定贸易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业界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压力不断增加，已经进入一种类似慢速金融危机的时代。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引用匿名的中共政府政策顾问的话讲，尽管北京对经济状况有所保证，但是中共官方圈子里面的不安情绪还在加剧。亦有河北市政官员披露，现在地方财政的最大问题是房地产债务危机，房地产低迷对地方政府财政和当地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事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党内的分歧导致国内的经济政策产生更多不稳定因素。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此前表示，在中共领导层，无论是李克强还是习近平，其想走的经济路线本质都叫做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李克强的主张是延续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寻求韬光养晦，借助西方的经营来壮大中共。但是习近平认为这样的路线会弱化中央领导，导致领导层被隔空的局面，因此倾向于采取加强控制的政策，这个会削弱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在去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的不利因素集中爆发，而包括债务危机、政府监管等问题将在今年继续影响市场。彭博社指出，去年中国的出口保持弹性，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目前的贸易前景不太确定，如果全球经济复苏未能够实现，海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弱，中国出口商亦将面临原材料价格高昂，以及劳动力和货运成本飙升的问题。同时严苛的防疫政策亦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阻，除了西安宣布封城之外，拥有1400万人口的天津市亦宣布了大范围核酸检测的消息，还有多个地区陷入了紧张防疫状态。1月11号，西安发布了一些疏散滞留外地人员的初步方案，但是整个城市什么时候能够解除封锁仍然不得而知。国际投行高盛集团宣布下调对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这个是因为在 Omicron 的影响下，北京政府防疫政策的控制难度增加。包括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冼辉在内的多名学者11号发布报告， 指出中共政府目前的防疫政策预计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 0.9%。 在考虑到央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抵消影响后，高盛将早先预期的增长率 4.8% 下调至 4.3%。 高盛认为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会在今年第一季度展现影响，如果疫情在春季得到控制，这样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面会出现反弹。如果奥密克戎疫情在全国范围失控，这样北京很可能会采取大规模的封城做法。在最坏的预期下，中国2022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仅剩 1.5%。 根据早先发布的报告，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北京清零政策有巨大的经济成本，虽然病毒的扩散率加强，但是北京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很可能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都会维持封锁防疫政策，导致经济活动受到牵连。中共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继续蔓延。在1月11日，中共广电总局声明说，在去年10月份以来，包括抖音、快手等十几家大规模短视频平台都遭到监管整治，有超过380,000个账号遭到关停，另有1,020,000个违规短视频被删除。根据当局的讲法，这次被整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大量的伪证能量和低级控高级黑内容，这个意味着所有发布北京政府认为属于低级控内容范畴的账户都遭到打击，相关做法可能导致很多小粉红遭到波及。最近几日在微博上不断有小粉红表示，他们的账号亦因为发布了一些言论遭到删除，这个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不少涉及外国的一些消息和话题。在几日前，加拿大的自媒体人公子沈证实，大陆一名名为《中国一点仍不能够少》小粉红对他进行炮轰，还威胁举报，但是这名小粉红因为翻墙上推特，最终被大陆网警罚款6,000元。自由亚洲引用网友评论说，小粉红五毛一直认为爱国主义是他们最好的通行证，而遭到的中共打击却被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只看到了吹捧中共的甜头，却不曾知道中共就是个惯用黑吃黑伎俩的老流氓。在中共的变相鼓励下，政府官员长期贪腐，奢侈行径屡见不鲜。陕西省汉中市城投办原主任、投诚公司原总经理张汉安日前落马。在11日，中共纪委旗下刊物发布文章，披露了张汉安被查的情景。中共官方报道说，张汉安拥有3处藏钱的地点，在几个地点中有15个箱，箱子中存放的都是整齐包装好放置的人民币现金，累计超过3,500,000元。这些被认为是赃款的现金基本上都是原封未动，部分钞票由于长期存放已经发霉。在2020年7月份，张汉安受款案正式开庭，遭到汉中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半，罚金200,000元。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张汉安出生在汉中地区的贫困家庭，从小吃苦耐劳，每当学校放假他都会上山斩柴减少家庭负担，但是在进入中共官场之后走上腐败之路。在城投部门任职期间，张汉安大举接受建筑公司承包商红包，收受贿赂达110笔，金额在几百万和上千万之间不等。对此，大陆网友评论说，不知道后世史学家如何看待现阶段这段官场现形机，中共官场的贪腐乱象早已经足够编织成一部贪腐受贿大串。在疫情期间，超市货架部分短缺成为了美国网友的热议话题。 虽然目前的供应链已经较以往相比没那么拥堵了，但在2022年初仍有一些地区的美国民众发现超市的货架都没能够填满，缺货的种类包括奶酪、果汁和宠物产品等。对这个问题，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导致这一次超市缺货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可能和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有一些相似。报道指出，目前 Omicron 正在多地蔓延，很多商家选择加强清洁和消毒，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就业市场的短缺现象是很惊人的。行业调查显示，目前美国卡车司机全国缺工高达12万人，食品加工厂人力短缺一成，短期为生产制造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多地今年初出现冬季风暴，严重影响交通。在弗吉尼亚州的95号洲际公路上，一度发生了长达20多小时的塞车，间接导致周边地区受到供应短缺的影响。第三点，一些产品需要经过海关进口，而海外供应链亦在遭到疫情打击，这个导致美国部分货架上出现空缺。而第四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增加有关，在现今时期，更多的美国家庭较少到餐厅用餐，转而更加依赖超市购物，而冬季风暴亦加剧了消费者囤积货物的意愿。目前全美有5000多所学校延迟了给学生回校上课的进程，很多家庭因此采购了更多的面包、肉品和谷类食品，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表示，他准备在这个礼拜五提前辞去职务。克拉里达的任期将在1月30日届满，而他宣布提前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进行了股票基金交易，引发业界谴责。克拉里达说，在美联储任职是一种独特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并在辞职信中指出，美联储在大流行期间采取的措施对社会起到帮助，我很自豪能同我的美联储同事一起服务，因为我们在几个礼拜内制定了历史性的政策措施，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引导经济摆脱萧条，并支持经济强劲复苏活动和就业。由于美联储直接参与货币政策制定，投资行业质疑美联储成员实施的金融投资会涉及道德风险。在去年，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地区联储主席都因为涉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争议辞职。在11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以连任第二个任期。两日后，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亦将出席听证会，他将接替辞职的克拉里达担任美联储副主席职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